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永子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年第五课。正所谓闻鼓而知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诗经与讲道第四课，我特别提到了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当然过去我们也是不会讲道的人。那出埃及记第四章11-12节，神的能力是可以大过一切拙口笨舌的人。当耶和华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教你说当说的话。因此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讲道的人，这是在第四课当中所强调的一点。因此我觉得诗经与讲道是每一个基督徒必修的课，它不应当只是停留在刚刚起步的信仰阶段，而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学习。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需要具备诗经与讲道的基础概念，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必须具备有诗经与讲道的概念与应用。此外我也提到了，我们不要受法治主义的影响，好像只要读圣经，单单读神的话，其他参考书都不要使用，参考书是不属灵的。我也特别提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13节，当保罗临终以前，他还要提摩太带一些书来，这些书是指圣经以外的书。使徒保罗在临死前仍然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期盼保罗的榜样也打破我们这种法治主义的偏差框架。三读人生，读什么呢？读书、读谁、读人。不只是读书、读谁、读人，更要系统读书，广泛的读书，还要安排读书的时间。一个讲道讲得好的人，他必然是一个在知识方面不断充实自己的人。好，在上一回讲完这个概念后，我提到了10本不错的书，我就不再复述了。或许你很难买到这几本书，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把这10本书的书名告诉你。如果你有机会能够买到这几本书，这几本都是好书。上次我提到了改进讲道的6个好处，我期盼这6个好处给你带来丰富和强烈的诗经讲道动机，让在诗经讲道上愿意全力以赴直奔而去。这6个好处就是：第1个好处，这个方法是最不会离开圣经纯正的道理；2个好处是他教导听众如何读他们的圣经，因为改进讲道者本身就在做一个榜样的示范，示范如何读圣经。因此每一次的改进讲道都是在教导听众如何读圣经。3个好处是改进讲道给予讲员信心，并且使信息更具权威性。为什么会给予讲员信心呢？因为卡森博士这位学者说，如果你忠于圣经，忠于传讲神的话，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不管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喜欢你说的话，教会是不是增长， 这些都不会动摇你信心。因此每一个改进讲道者都拥有一种被释放的感受。我们重新传讲神的话，为什么会使信息更富权威性呢？因为讲员所讲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话。我之前提过，一个改进讲道者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这个人本身，而是来自于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所以当一个人认真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自然就富有权威性了。第四个好处是不用哗众取宠，也不用多说花俏的话，这是我特别提到的。为什么讲道跟演讲不一样呢？演讲可能要用气氛去感动人，用很多的技巧，用很多的花俏的话，用很多哗众取宠的话。可是改进讲道而不是。有一个学者李飞德说，改进讲道不是感动会众，而是喂饱他们，要喂饱会众。我们常常本末倒置，不是喂饱听众，反而想尽各种办法要感动会众，取代圣灵的工作。这种本末倒置的趋向会使教会远离神的话语，出现偏差。好，第五个改进讲道的好处就是，改进讲道不会有讲台当炮台的弊端。常常教会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论断的问题，就会讲完这个礼拜后就去找有关论断的经文，然后把讲台当成炮台，在底下的当事人当然听不下去，只会说这个讲员把讲台当炮台，我根本不信，我也不愿意顺服。可是当一个改进讲道者，他主张主解连续性系统性讲道的时候，刚好讲到一些敏感棘手的题目，就不会让会众感到突兀，不会让会众感到冒失，会比较愿意用客观开放的态度来顺服神的话语。第六个改进讲道的好处是使得讲道的人可以有系统的解释神全盘的计划与心意。有个学者叫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在他生命最后的15年，他从创世纪开始主张逐渐地传讲神的话语。因为他15年主张逐渐地传讲，使他在最后的时候对于神全盘的计划和心意有很透彻的了解。有些讲员专喜欢挑喜欢的书卷然后终身来传讲，或者是挑他喜欢讲的经文来传讲，这种片面的了解神旨意和计划的趋向会导致他个人的一些偏差。因此有系统的像加尔文那样改进讲道，能够帮助讲员了解神全盘的计划与心意。以上就是上一回第四课课程的复习。好，我们休息一下，过下子正式进入释经与讲道的第五课。
道不道教，死不斩参说。为此我傻家踏实，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个善，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加他的侍奉是斩扎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今天在释经与讲道第五课里面所涉及的主题是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与传讲者的态度体现。我再说一次，今天的题目是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与传讲者的态度体现。什么叫做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呢？有一些人不觉得释经学对于讲道学有这么重要，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第一点就是我们尝试全神的文化 是来自不同语言的文化。这个不同的语言文化不是我们首要的语言和文化，而是圣经的语言和文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首要的语言和文化，其中是有一个差距的。比方说，我们光是要了解另外一个人就已经很困难了。我们都是相同的文化，都是中国人，可是相同的语言是普通话，误会仍然会发生。如果相同文化、相同语言，误会都会发生的话，更何况是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呢？当然，举例来说，比方说你去中东旅行的话，去回教世界中东那个地区，如果你在社交场合里面坐下来，然后把脚交叉坐，那么这个交叉坐的样式就已经冒犯人了。因为在中东阿拉伯回教文化里面，你把鞋底或者是脚底朝向人，那是一种很大的侮辱，可能人家会来打你。又比方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埃及人如果向你走来，你们迎面相见，有时候这些埃及人就会碰撞你，可能你会说，哎，这个人咋会挑衅呢？为什么要撞我呢？原来埃及人走向你，轻轻碰你一下，是表示一种友善。可是从中国文化来讲的话，我们迎面而来，彼此碰撞，会很有压迫感，是很不友善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语言和文化是如此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学习圣经释经学有其必要性。在旧约的那些族长，比方说亚伯拉罕，他们是多妻的，所以有人就主张我们可以娶一个以上的妻子，对吗？圣经所表达的文化和语言的背后有他们的风俗习惯，而神的立场真的是要人娶一个以上妻子吗？我想你可以看创世纪就知道了，不是你，当然不是。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有他的背景和文化，而这些背景和文化是我们需要透过圣经释经学来了解的。就比方说旧约时代里面，在以色列人生活在农业的社会当中，摩西律法禁止对于贫穷人有放债取利的行为。比方说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或者是利未记25章35到38节。如果旧约是这样规定，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任何的借贷行为都不可以收取利息呢？因此，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圣经释经学原则，我们在应用上面就会产生很大的困难，甚至于把不切实际的旧约道德标准硬生生地套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身上。因此，圣经神的话是以一种不是我们首要语言的方式被启示出来。希腊文不是我们主要语言，希伯来文也不是，我们的首要语言是中文。再来，圣经的文化对我们是一种外国的文化，和我们相距至少有2000年。因为以上这些种种原因，我们就知道学习圣经释经学有其必要性。第二个理由是书写的语言的本质上有模糊性。圣经书写的语言本质上有模糊性。我们知道，当我们书写文件、书写书信、书写语言，跟面对面的谈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方脸部的表情，也没有办法从信件书写的文件上捕捉对方的声调。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口语的线索。比方有一个人说你好讨厌，另外一个人说你好讨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而语调的不同也影响这句话的意义的表达。同样是你好讨厌，一个是真的很讨厌你， 另外一个是八推八就的喜欢你。因此圣经是一种书写文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捕捉对方的脸部表情，也没有办法捕捉对方声调，我们就需要通过采用实景的原则，通过观察上下文和前文后理，帮助我们确定这段书写的文件它要表达什么样的意义，要表达什么样的理念。所以我们在诠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实景学是必要的。好，谈完了圣经实景学的必要性，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传讲者的态度是应该什么样的。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态度非常的重要。神所看重的也是一个人的内心，而不是他的外貌。那么对于传道者传讲的态度，我们有哪些提醒呢？我整理了斯托德牧师自己的心得，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与你分享。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肯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现在你所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好，我们刚才提过了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接下来我要与你分享针对讲道的人，针对传讲人的态度有哪些提醒。当然主要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真挚和诚恳，真挚和诚恳。现在的人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虚伪了，而最吸引他们的就是真挚真诚。我一直在强调说，讲道不是演讲，演讲的人所讲的题目可能跟他自己切身的经验关怀信仰都扯不上关系，可是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必须和他的信息结为一体，也就是说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就是讲道和演讲不太一样的地方。有很会讲道的一个讲员叫斯布真，斯布真曾经讲过，一个人说他很会讲道，但是私底下却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个人呢，他讲得很好，可是生活很糟糕。结果当他站在讲台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都说他不应该下来。可是等他下来以后，大家看到他的生活，却异口同声地说他绝不可以再上去。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那里提到保罗要去哥林多教会，但是原本计划的行程改变了。保罗行程的改变引起了弟兄姊妹对于保罗诚信的疑问，而保罗诚信的问题也影响了他传讲的福音是否可靠。我今天不是专门讲哥林多后书的，只是把经文告诉你。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你可以翻看一下。保罗遇上了问题，他的行程改变了。他原本计划要去哥林多教会探访，但是行程一变再变，这个改变引来了别人怀疑他的个人诚信是否有问题，这个诚信的问题也导致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可靠性。所以讲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提醒，就是要真挚和诚恳，包括你下台之后的芝麻小事，生活上的芝麻小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大事， 如果太小的芝麻小事没有抚育你所讲的奖章血与肉的话，这些芝麻小事就会使你奖章疲软无力。斯托德姆是说，这也再一次证明讲道不是学一些演讲的技术，讲道的根基必须是圣经的话语，而讲道的后段必须是生活。讲道不能与讲道人的人格分开，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其实是十分的注重牧者的自我操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这是一段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领袖头羊们的话。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保罗说，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好，我们先读到这点。我们看到保罗在劝勉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要先为自己谨慎，然后才要说为全群谨慎。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相当重视这些教会领袖的人格，这个顺序很重要。一个传讲者，他必须是真挚而诚恳的人，必须是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在态度上要掌握的。斯托德牧师在他书中特别举例，提到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波士顿撒伊堂的主任牧师，在公元1869年到公元1891年至22年的期间，他是主任牧师，叫做布鲁克斯。这个布鲁克斯，他在离世前2年，也就是美国麻省教会的监督，他曾经在美国的耶鲁神学院有一篇讲道，题目是讲道的2个要素。布鲁克斯特别提到，讲道是一个人将真理传给众人，其中有2项主要的因素，第一是真理，第二是人格。听众朋友，这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布鲁克斯提到讲道的2个要素，第一是真理，第二是人格，期盼成为你我时常的提醒。再来针对真挚或诚恳的人，我愿意说一位大布道家穆迪先生的见证。穆迪先生他有一回在英国的伯明翰那里讲道，但是在伯明翰的附近有一个开杰公理会的牧师，叫做戴尔博士，他从以前就相当不欣赏穆迪，也不欣赏穆迪的讲道。可是有一次，这位不喜欢穆迪的牧师可听到穆迪的布道会，结果他整个的观念就为之扭转过来，他变得非常的喜欢穆迪，非常的敬重穆迪。为什么呢？戴姆是说，因为每当穆迪说世上的灵魂没有得救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的泪水。听众朋友，我不是说在讲道的时候要强挤出泪水来演戏，不是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把真挚和诚恳以及那个里面的爱心给我们，让我们真挚诚恳而不虚假。好，最后关于传讲者的态度的最后一个提醒是勇气和谦卑。我过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就提醒我，在台下谦卑的预备，在台上勇敢的传讲。刚才我提到布鲁克斯，他在公元1877年在一次讲道中特别提到，勇气是真正释放不可缺少的品质。他说，如果你惧怕人而不敢传讲神的话语，那么你就走去做点别的事情。曾经一位牧师也说，一个牧师他所传讲的真理，他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使会众愉悦，而是使他越来越圣洁。可是越来越多的传讲者是取悦听众，而不是使听众在神话语中受到激励 而变得越来越圣洁完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以不惧怕有勇气出名的。在马太福音第21:16，法利赛人派一个代表去见耶稣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授你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耶稣的勇气。当然我们要提醒自己，当我们定义在讲台上一无所取的时候，也可能让我们在生活上变得刚愎自负。所以前面提醒就很重要，不要骄傲。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曾经说过一句格言，所有书生的巨人都是软弱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常常依靠神。最后我们以这句话来共勉，就是所有书生的巨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Thank you.